各位听众，2017年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表报告《瑞士力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这份报告提醒民主国家警惕专制国家的瑞士力，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海外投资发挥着颠覆与破坏作用，试图以此来操纵民主国家的民意走向。两家德国智库近期也发表研究报告，提醒欧洲领导人警惕中国在欧洲的扩展影响力战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近期为应对中国影响力渗透，推出新的反外国干涉法。一些美国智库以及学者也陆续提醒要警惕中国的影响力渗透。在软实力与硬实力概念之后，如何理解专指中国与俄罗斯的瑞实力概念？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电话采访了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部主任冯崇义教授。2007年底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个报告呢，提出了一个瑞士力的这个概念。那提出以后呢，中国的这个官方舆论呢，做出了很多的反驳。官方的学者呢，就说这个瑞士力的概念有双重的标准。怎么理解这个瑞士力这个概念？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瑞士力和西方一贯称的这个软实力有什么区别？
因为原来这个纳把软实力提出来，跟硬实力相对应嘛，那个硬的实力就是你用军事上的力量去胁迫，或者是你用武力把它强夺过来，这是一个硬的实力。然后它也包括用经济上的压力，用商业的钱直接收买，一切是直接硬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这种硬的实力，去得到国家的利益或者推广国家的政策或者是观念。跟这个相对应较软的，就是属于这种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的某种文化，包括电影、音乐，它有内在的吸引力，可以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别的文化的主动的去追求、去拥抱，叫做软实力。可是中国它在盗用软实力，他是把经济利益、把地心态包装成一种观念，然后用国家的力量在背后去把它灌输或者强加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就不是他自己认为这个东西本来具有内在的价值或者内在的美感，可以去自动的吸引别人，而是用国家的力量在背后去推广、去强加于人。所以应该把跟西方正常理解的软实力区分开来，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瑞实力这么个概念出来。
瑞实力概念提出，它是专指中国和俄罗斯，它的目标很明确。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这样专指中国和俄罗斯实行瑞实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不可以说，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对立，就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这种不同的政治社会模式的对立。
对，因为这个事情，因为目前就变成比较复杂，俄国跟中国还不一样，就是俄国，但它不是很成功，但是它毕竟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新政转型，就是它还有多党政治，它有选举的政治，只是普京有这么个政治强人出来，他用原来俄国人对帝国的情怀和这个民族主义思维，想用强人政治来某种意义上恢复威权主义政治或者扩人专制这样的东西，跟中国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中国是原来在他夺过了89到91年这一场叫苏东坡，就是整个共产制度的转型，他夺过那么一节之后，当然他用暴力镇压这个民主运动了，所以他是原封不动的保存了专制党国这样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治体制，所以他现在跟西方的对立，他是很典型的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他跟俄罗斯还有很大的区别。
这种瑞士力它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最近一段时期呢，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所谓影响渗透非常的反应比较强烈啊，可以说是在民主国家中最先采取措施应对这样的影响的。怎么解释这个？就是说它具体的这个表现形式是什么？对，就澳大利亚而言，它具体的感受到的这个威胁是什么呢？
也不好说它是最新的，但是它现在做的比较，就是把这个话题引到公共论坛、公共平台上展开争论了，而且最近通过了一些新的反外国干涉法，做的力度比较大。但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如果你说现在的反外国干涉法或者外国组织登记法这样的事情，其实美国很早在1930年代他就在对付纳粹时候，他就曾经有过相接近的法律。只不过现在为什么就是整个西方社会在1980年代全球化时代之后，当中国开放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给西方国家进来做生意之后，西方的政界、学界、商界就现在各行各业故意的对中国的专制制度视而不见，为了挣钱，为了做生意，就是他们故意的去忽略共产专制和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这个对立，去做生意挣钱。澳大利亚它本身它是一个小国家，在经济上加入全球化之后，它在市场上对中国的依赖性蛮强，就是它是一个资源出口和农产品出口的一个大国家，所以它在中国在商业贸易上它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它的矿物、它的天然气啊、石油这些能源，还有大批量的农产品，包括牛肉啊、小麦啊，它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中国就利用这种经济上的某种依赖性，在澳大利亚大规模的收买商界、政界、学界，过去培养他们很强大的力量，就是在学校里头、在研究所、在商界、在媒体都有大量的他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华人社区，他几乎是把90%以上的华人的社团和华文媒体都纳入中共的影响范围，他几乎控制了整个言论和整个公共的话语系统，导致澳大利亚的对民主价值、对他的民主制度还有信仰的人受到很大的威胁，就是他已经用这种你叫瑞士力也好，叫统战战略也好，在改变澳大利亚的制度，在改变澳大利亚人做生意的模式，在改变澳大利亚人的价值观，就是原来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东西，现在变得慢慢的好像都可以接受了。就是作为一个多元化，他现在就是在政界、学界、商界，他们的声音很大，而且在政府里头。那现在你如果留意的话，像那个布卡，像原来一些退休的工党的议员，或者政府部长，甚至于原来的总理，像陆克文，他们都出来为中国政权做辩护，为中国这个制度做辩护，为中共的价值观做辩护。所以他们现在是某种意义上，他们这一批人出来说，你要真正的按照中共政权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这个政权，要认清他们的制度跟澳大利亚的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在澳大利亚做的很多事情在不断的削弱澳大利亚本身的核心价值观，就人权、民主、法治和澳大利亚本身的民主制度，就是这个选举，他已经在收买一些议员、收买一些华人社区的侨领，去操控政治选举整个这个政治政策的制定过程。所以他现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出来应战，来真正的面对这种威胁，然后来想进行做一些啊法律上或者是言论上的修正，然后来反制中共在澳大利亚的影响。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瑞士力的发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产生反面效应，他现在形象开始受到影响。
就是他现在他的统战已经相当成功，就是在这边已经培养他的代理人、培养他的游说力量相当大的成功，现在是相当于迫使澳大利亚或者现在还是整个西方来做出回应， 原来他们的想法，当然这个是很好的想法，也可以讲它是一种想当人的美好的意图，就是说当他们放开市场，放开整个社会来跟中国人或者中国政府做交往，就期待他们通过这种交往可以改变中国的党国专制制度，慢慢的去做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可以实现新政转型，融入整个自由民主的世界市场，就像苏联东欧那样。可是几十年下来，中共政权非常精节的反对西方的分化、和平演变、西化，非常顽固的坚持党国专制的制度，而且利用做生意赚来的钱，反而是坚定了他们维护那原来那个制度的信心，就是现在共产党讲三个自信或者四个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政治自信，时尚再加上文化自信。所以让西方原来抱有很好想法的很多政界学界人士都认为原来的战略有问题，就是你如果都对中国实施投降政策，全部不敢得罪中国，不敢对中国这个专制的违反人权的制度做出批评，就相当于重复二战之前的那种西进政策，就让希特勒的扩张对外的影响就是养虎为患。现在回过头来，他已经威胁到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必须做战略上的改变，客观的认识中共政权，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去面对中共政权。
中国使用他这个瑞士力，在您看来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争取市场，还是更多的考量的是维护国内自己的这个政权？
最核心的就是中共知道苏联东欧转变之后，共产主义政权转变之后，他这个政权他是知道他自己是不得人心，违反历史潮流，觉得一种非常深刻的这种不安全感，就是他为什么是高度的警惕性的要去防范西方的西化、欧化、和平演变，就是他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动底下，所以他是加大力量去扼杀国内的反抗力量和民主价值、自由运动和人权运动，形成维稳体制在国内。我们知道的外交永远是内政的延续，所以他对外交上的总体战略就是要改变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专制政权的认知，就是他所谓盗用软实力这个概念，包括孔子学院啊，外面这个大外宣，来去控制西方对中国的言论、对中国的评论，就让他们跟着中国国内的话语系统去描述中国。就是现在他们在世界上相当成功，你比如讲你到欧洲，习近平到欧洲以后大喊我们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呢川普美国总统在谈美国第一，能够说欧洲这个中国人把它叫白左，或者很多政客学界是起来呼吁，哦，中国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支持自由制度，而美国是一个反自由反民主往这个孤立方面走的，是个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家。所以这个很荒唐，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彻底改变。因为中国你看他本身连私人产权他都没有得到保护，国家拥有所有的土地，国家拥有全中国的媒体，整个金融系统都是国有的，他本身有多少市场领域根本就没有打开，他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呢？但是西方整个话语系统都在跟着人民日报的调子走，跟着央视走。对澳大利亚本身也是很荒唐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政界学界就一大批人在不断的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认为美国在这边的影响是一个帝国主义，中国也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以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盟友，所以他们应该追求对美国说不，对美国要独立，所以跟中国联手起来去制衡美国。 所以这种瑞士力或者这种统战，就是我刚才讲再三强调，它已经在整个西方的政治花野头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所以现在澳大利亚你说它走在前面来反制，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很晚了，就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能为商业利益、为经济利益牺牲你本身自己的长处，特别是你的核心价值观、你的核心制度，这个是相当可怕的事情。因为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当然有些是认为无知、幼稚，还有更多是因为利益，特别是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和平提出来，这民间的和平是中国，他已经用他的经济实力贿赂整个世界，在改变做生意的很多套路。那原来像经济上的腐败，很多事情在欧洲、在美国、在澳大利亚是不允许的，可是他现在进到中国之后，他就揭示中国方式，也是习近平所讲的中国方案，按照那种方式去做生意，回去压制人权，不管环境，用非常低劣的工作条件给工人，他都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台底下的交易来去征行免税，而且他也可以接受中国给他们很多去中国投资，他可以用国家的那个一国家拥有所有土地啊，我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土地，所以他就破坏自由贸易的一个基本规则，公平竞争的规则，用国家权力破坏最基本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均等这种规则。大规模破坏这种规则之后，机人可以让西方世界，特别现在你的欧洲的政界、商界、学界的人，把中国当成支持自由贸易的模范，很荒谬结论的事情。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部主任冯崇义教授的采访，结合中国影响力在澳大利亚的扩展，解释瑞士力概念。瑞士力概念提出之后，中国官方学者立即作出反驳。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谢涛就批评这一概念反映出西方学者的双重标准。他指出，同样是公共外交，如果主体行为是西方，那就是软实力，而如果是中国或是俄罗斯，就是瑞实力。然而，谢涛教授的这种说法忽略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软实力与中俄两国所代表的瑞实力两个概念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前者更是遵循多元开放原则的民间活动，而后者则是以国家力量推动的舆论导向型活动。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相关报告，与俄罗斯试图以歪曲事实的假新闻扰乱视听的做法不同，中国主要以资助媒体、资助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以及培训地方精英等方式，表面上是没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合作，但实际上是希望借此阻止任何批评中国模式的声音。两家德国智库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所和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201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瑞实力在欧洲主要追寻三个目的：一是组成一个政客、企业家、媒体工作者和学者组成的网络，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诸如支持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或认可中国的主权声索，或在国际舞台上支持孤立台湾等等。第二个目的则可能是进一步削弱西方的内部团结。第三个目的可能就是向西方舆论展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是自由民主模式之外的一个可行模式。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和伊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